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感恩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走进一个果园当中，透过各种各样果子的生命的反应，去了解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忠心。尤其是我们最近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的最后几天，今天是第38天，我们更加的要了解明白，怎么样才能够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的关系，去忠忠心心地活出神造我们的那个使命和目标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67篇、列王记上第2章、以西结书第28章以及路加福音的20章和21章。我们继续来学习什么是忠心。那在过去的三天呢，我们聊了 FAT， 就是 FAT，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这三个品格，忠心的、合用的和受教的。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开始聊另外一个字，就是 His， 就是他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他的。那么第一个字母就是 H， 就是 Humility， 就是谦卑的第一个字母 H， Humility。那真儿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不断地跟小朋友们跟父母亲去分享 Humility， 谦卑这个品格真的是在整个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因为这个品格是直接与人际关系相连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交通人生缺乏 humility， 缺乏谦卑，是绝对不可能让我们在地上有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带出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来。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是柔和谦卑。所以连主耶稣他自己的心就是柔和谦卑的。所以当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怎么可能去逃避我们不谦卑，我们是骄傲的这一个问题呢？好，让我们继续借着我们果园里的故事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忠心吧。番茄啊，实在是果园当中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它既不是完全的蔬菜，也不是典型的水果，所以这让它常常感到十分的困惑。啊，我好像哪里都不属于，我有点四不像。但正因为它介于水果和蔬菜之间，所以两边啊都特别的信任它。久而久之呢，它就成了蔬菜和水果中间的桥梁了。甚至有人叫他中介，中介。嘿，他虽然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呢，他觉得，或许这正是自己的独特之处吧。可一旦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小番茄啊，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唉，我要是有一天睁开眼睛，
能够要么像黄瓜一样的酷酷的，或者像那大葡萄一样的有多汁儿又甜，那该多好呀。可是我又不是瓜，又不是枣，又不是水果，又不是蔬菜，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自己了，因为每一次的尝试都让我更加迷失。哎，这么想着想着，他眼泪都快止不住了。直到旁边老橄榄树上的橄榄听到了这番茄左一声叹气右一声哀嚎，嘿孩子，听我的，你可好了，你知道吗，大家都羡慕你这个使命啊，可是别人不能取代的，你知道你是中介，那这就是你的特别之处了，还是做好你自己吧。橄榄老爷，我呀真的是不太想做自己，你看我要么就做酱汁，要么就做沙拉，别人空口吃我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滋味，放在调味料里吧也不怎么地，哎，我都不知道我的功用到底是啥。
哎呦孩子，你如果实在太困惑就直接去问问主人吧。
就这样，小番茄鼓足勇气在主人出现的时候向他寻求答案。
主人，我到底是什么身份呀？我现在感觉自己危机感特别的重，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能做些什么，我到底能不能够带给您，带给这园子祝福呢？
主人看着番茄那困惑的小模样，居然笑得合不拢嘴。
哎呦宝贝番茄呀，你知道吗，你在人类各种料理当中可是大受欢迎的，从番茄酱到沙拉到番茄炒鸡蛋，哎呀，你恐怕是这宇宙当中被欣赏被接纳也被吃的最多的水果和蔬菜了。
水果和蔬菜？
对呀，你呀不要整天急于去界定自己是谁，你要了解我是谁，我为什么希望你在这园中的存在，这你就会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地接受自己的身份了。
那主人，除了这我还能做什么？
你看不是两边都信任你吗，去做一个好的聆听者陪伴者，有时番茄酱只是被蘸着吃的，有时番茄炒鸡蛋却成为了主要的食物。所以啊，做好你自己，别忘了我把你放在园中可是有重要作用的。
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番茄这种非常困惑的身份定位呢？觉得自己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对于正儿自己的三个孩子，他们是生长在北美的华人，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有身份的困惑感。再放大一点来说，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身份的困惑感。我们既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又活在这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你很多时候都分辨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才能够活出天国的价值观来，怎么才能够不被这个世界所引诱。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忠心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警醒，就是谦卑，因为天国近了。今天当我们来学习 humility， 就是 H 开头的这个字 humility 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只有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警醒等候，我们才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其他的声音给搅扰给困惑，我们才能够专注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之上。我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长环境怎么样，爸爸妈妈带给你的文化和背景是怎样的，可能你常常觉得自己在小朋友当中在学校里面没有归属感，其实这都是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还在这个世界混得如鱼得水，那才是不正常的。 如果家里教给你的这些属灵的和一些天国的道理，让你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人格格不入，这也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而我们只有紧紧地依靠主耶稣，在地上警醒地祷告守候，每天你去询问神啊，你怎么看我？从你的标准，从你的眼光当中，我是谁？只有你知道从属天的角度和视野来看待你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你身周围发生的所有事，你才不至于被搅扰、糊涂、困惑或者是迷茫。亲爱的小朋友，正儿巴不得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清醒的，都是非常的知道天父爱你、造你，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无人能够取代的使命，是需要独一无二的你去完成的。求主帮助你能够过一个又荣耀他又能够充满喜乐充满爱的人生。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巴沙做以色列王。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亚萨王率领犹大征战以色列，那当时的王啊是巴沙，那这位巴沙又是如何成为以色列王的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耶鲁伯安过世之后啊，原本接续他做王的竟然不是巴沙，好奇怪哦。原来啊，在耶鲁伯安过世之后，是由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那他做以色列王只有短短的两年。那这位拿达呢，是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也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跟随着他父亲的路，所以呢他就带着以色列人继续陷在罪里面当中。因为他耳濡目染，其实他也受了他父亲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氛围当中呢，以色列人就会深陷在这个罪恶之中。所以呢，在以色列有一个人，就是今天故事主角，叫做巴沙。那这个巴沙呢，是在以色列家中呢叫做以撒家族中，他在这个家族当中，他就密谋他想要背叛拿达。那拿达呢跟以色列人正在围攻这个基比顿的时候啊，趁乱巴沙就把这一个拿达给杀了。所以呢，可以看到在一场战争当中，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小小内战。那巴沙非常幸运的就把拿达给杀了。巴沙杀了拿达之后呢，就接续这个拿达做以色列人的王。那巴沙一做以色列人的王呢，就马上击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只要是活着的他就全部都把他们灭尽了。那这就回应到我们之前有一个神人叫做亚西亚，他跟上帝借着这个神人亚西亚所说的预言一样，因为呢他们一家犯了罪，所以上帝要把他们一家给灭除了，这就是惩罚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所以上帝呢就惩罚了他们一家。耶罗伯安呢也使他跟他们一家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陷在罪恶之中，所以这也让上帝非常的生气，要给他们一家这么严重的惩罚。那拿达呢所做的一切坏的事情呢也都被记录在他们的历史书上。那亚萨呢跟巴沙在世时间呢常常有征战，巴沙呢登基做以色列人的王啊总共24年。那巴沙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之后呢，那他是一个好王吗？并没有，他仍然啊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他仍然做耶罗伯安的路线，他一样带领着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罪恶之中，老是做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虽然他取代了耶罗伯安他们一家的政权，但他并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往好的方向，反而仍然深陷在罪恶之中。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巴沙是如何成为以色列王的。原来呀，在亚萨成为犹大王第二年的时候， 使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成为以色列王。但这位拿达呢，并不是敬畏上帝的人，仍然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让以色列百姓都陷入在这个罪恶之中。而巴沙也密谋造反，并且把拿达全家都灭除，接着接续他取而代之做以色列的王。但巴沙依然做那些上帝看为不好的坏事，并且继续走耶罗波安的路线，所以以色列百姓仍然沉溺在罪恶之中。这就是巴沙王。那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常常为国家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恳求上帝使他们能够有智慧的带领国家人民，更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来认识上帝，让你的国家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户对巴沙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巴沙是如何成为以色列王的呢？原来呀，巴沙他是拿达的臣子，但后来密谋叛变成了以色列的王，并且啊把拿达一家都灭除了，还让以色列百姓啊继续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那以色列国接下来又会如何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又透过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叫做耶户，上帝的话就临到了这个耶户，而且是在责备这个巴沙王说，巴沙，我从尘埃里面高举了你，让你成为以色列的领袖，然而你却不遵从我的典章律例，你竟然让以色列百姓继续犯罪，继续活在这个罪当中啊，你们这样真的很不行，你不行，而以色列百姓继续犯罪得罪我也不行，我真的很生气很生气，我告诉你，我要灭除你和你们全家，我啊一定会让你们一家人全部全部都灭除。哇，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啊，在巴沙过世之前，他们一家都还好好的，而且巴沙的儿子以拉还接续着巴沙继续做以色列的王。上帝的话会灵验吗？在巴沙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接续着他继续做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巴沙成为以色列王是上帝帮助了他，是上帝抬举了巴沙，巴沙才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但当他当上以色列王之后，他并没有听上帝的教导，依然做许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让上帝啊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上帝就透过先知耶户来责备巴沙，并且跟巴沙发下预言，就是上帝要灭除他们一家，这也是非常重大的警告。巴沙做以色列王长达24年内，完全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上帝，甚至可以改变许许多多以前不好的习惯，但巴沙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上帝才会这么这么的生气，这么这么的难过。但上帝发下的预言是要灭除他们一家，还没有应验呢，那会应验吗？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上帝才是真正掌权的神，所以啊，我们要专心仰望上帝， 专心倚靠上帝，一步一步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相信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哦。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竭力，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